更广更丰富的，能够让我们不仅罪得赦免，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圣灵成为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被接近荣耀里面。主的宝血是这样的宝贵，这样的有能力。今天我们在世的弟兄姊妹们、信徒们都要来经历主宝血的洁净，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神圣洁的膏油的涂抹，叫我们的心灵里面更新，使我们得着丰满的圣灵过我们这一生的生活。这就是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我们请姊妹们给我们弹一遍，特别注意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副歌速度稍微慢一点，要带着信心，要带着盼望，要带着圣灵的能力来到我们神的面前。请我们一起唱第一节。
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净所有罪过，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我让自己的生活真是失败软弱，我望充满你的灵，完全为你而活。哦，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好使我从今天起完全充满了你。
我们再唱第一节。
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净所有罪过，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我认自己的生活真是失败软弱，我望充满你的灵，完全为你而活。哦，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好使我从今天起完全充满了你。
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已经被主宝血洁净，我们求他宝血洁净我们，让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何等样的呼求，不管我们情形怎样，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宝血洁净。但这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那是要代价神圣洁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 能力，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这一生而活的目的。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为主活，需要什么？需要圣灵，需要圣灵。所以当我们在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全心全人全意全爱都唱在主的面前。我们唱第二节到第四节。
我是何等的干旱，当为软弱悲哀。我是何等的盼望，能被神灵充满，就这让我尽隐藏，在你膝下是盼，求主今天我呼求，让你活水泛滥。哦，求主救我自己，这个可怜的自己，好使我从今天起完全充满了你。我心何等的冷漠，尊父何等痴盲，愿主圣灵充满我，使我不再背叛。不禁当我在祭坛，若感受未动弹，求主烈火从天降，把我所有烧干。哦，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好使我从今天起完全充满了你。我们请姊妹们给我们弹一遍，我们静静听这首诗歌的旋律，有一个圈点我们要唱得出来，那是我们心中呼求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听一次旋律。
让我们用尽我们的声音来唱第四节。
求主施加在我身，天天做工更深，把我度了苦中的，使我化为灰尘。哦，这神灵充满我，直接罪证更多，你的火水流出流，今日让人干渴。哦， 我完全充满了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不管我们的情形怎样，你都有办法，你都有能力，你都有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无论干渴，无论丑陋，无论贫穷，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宝血洁净我们，为着叫我们得着那更丰盛神圣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天天比以前更多，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得动弹，因为你是爱我们又得胜的主。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自己更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最深处的爱和我们的呼唤沉迷在主的面前，愿你得着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你自己手中的工作，也成为众人的祝福，让这世界中充满了你的自己，改变我们的一生。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请张弟兄为我们释放信息。
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神的儿女一同敬拜，一同来述说神的话语。他的话就是我们的溪水。事实上，一个神的儿女不应该一直活在软弱，一直活在干渴的当中，因为神已经把活水的泉源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活水就是他的话语。就像诗篇第一篇那里所讲到的，他就说到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他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如果是栽在溪水旁，溪水会不会干？如果溪水不会干，我们这一个人就不会干渴。如果是我们一直连于我们的主，我们就永远不会干渴。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就像活水一样，当我们跟主耶稣一交通，我们就在那个溪水旁，我们和主交通。真的，这个不是一个目标，这是基督徒可以实际去经历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样，常常有时候会被软弱，被干渴，好像有时候没有感觉，有时候好像祷告没有话语。为什么？因为你离开了溪水，因为你离开了这个源头。如果是我们真连于主耶稣，真的不会干渴。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可以证明，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也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膏油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就是要我们承认，要 acknowledge， 我们要知道他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一颗心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我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当我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一呼喊主的名，我一开口祷告，里面那个活水就涌流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救恩，我们要经历我们的救恩。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每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震撼。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救恩是整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 包括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面对的环境难处，甚至撒旦的攻击，我们都可以得胜。因为这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复活大能的生命已经在你我的里面，而这个救恩是要我们去认识。当我们一认识这个救恩，我们凭信心接受的时候，这个救恩就在我们身上那样的实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1章，我相信这一段圣经也是很熟悉的。我们读马太福音21章，我们读12节到14节。翻到我们一起读。耶稣进了神的殿，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医治了他们。好，我们再读第14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了。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祷告的殿。我的殿是祷告的殿。如果是我们在这里单单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是生气，是非常的气愤，因为他一进来，他进到圣殿的里面，就把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在地上，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甚至把牛羊鸽子全部都，甚至在别的地方，主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把那个牛羊全部都赶出去。看见主耶稣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好，我们来看生气的圣经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27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这里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不是犯罪，含怒生气就变成犯罪，接下去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犯罪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面对罪恶的问题，甚至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要对付。犯罪等于就是给撒旦魔鬼一条通路，跟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攻击我们，来叫我们软弱，败坏我们。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对罪恶不是那样认真的去面对，能够很长的时间不和好，能够很长的时间不肯赦免，不肯饶恕，这些都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我们神的儿女要非常注意的点。你要看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好像我们祷告没有力量，为什么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好像很疏远。主要的原因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撒旦的一个机会，成为撒旦的一个进到我们里面来挟制我们、攻击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里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不给魔鬼，魔鬼不会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主耶稣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胜过撒旦魔鬼。 今天撒旦可以进到你的身上来攻击你，是因为你给他机会。怎么给他机会？因为我们的犯罪，因为我们所看的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知道污秽跟圣洁是不能够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耶稣不能够跟污秽的人在一起。撒旦、苍蝇只有在脏的地方才出现。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心是洁净的，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我们可以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而且能够天天喜乐来经历这一个奇妙的救恩。最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一起读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身子是为着荣耀神，我们神儿女的生活是为着荣耀神，为的是要见证神。我们神的儿女能不能从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不一样？不是我们跟别人长得不一样，那也是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有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有得胜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有荣耀在我们的里面。主在这里很清楚说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可以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而这个秘诀不在于别的地方，秘诀在于成为一个祷告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等一下我们会说到什么叫做祷告的殿。每一次我们读到主耶稣生气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困惑。我们一定要先认识神本性的两面，神又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特别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为什么旧约的神真是非常的严厉，好像对迦南的妻子是真的一点怜悯都没有，赶尽杀绝，男女老少，甚至于连牲畜全部都要杀，甚至于他的城都要焚烧。为什么在旧约的神是这么严厉的神，而在新约的人？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要旧约的神，我只要新约的神，因为新约的神就是爱，新约的神就是赦免，所以新约的神就是接纳。事实上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又是慈爱的神。所以在神的身上你都可以摸到神的公义，你也可以摸到神的慈爱。如果说我们不认识神的公义这一面，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接受。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所表现的是非常的严厉，当他一进到圣殿的里面，看见的那些牛羊鸽子，甚至兑换起银钱的，主耶稣就这样子。如果是你在当时看见这种光景，哇，这个人这么凶啊，主耶稣怎么这么凶？事实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就是神的性情。他的公义他容纳不下罪恶在他的面前，他容纳不下不是属于他的东西在他的殿中。 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一面是公义的神，一面又是慈爱的神，而这个主神两性乃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我们看见所有世人的罪孽都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新约的里面好像慈爱多一点，但事实上那个公义、那个审判、那个刑法完全落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很自由的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所有的罪孽，撒旦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绑、所有的权势都已经被摧毁了。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就是神的本性。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愤怒，也非常的严厉。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那里就说到，保罗好像他也是一个会气愤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他有一次说到，他说 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他说对哥林多教会，他说我真的是愤恨，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说何等可惜，你们的心已经偏斜了，已经离开了福音的本质。结果他们的心一偏斜，蛇就像蛇引诱夏娃一样离开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哇，保罗也很厉害啊！他说我向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女离开了这个救恩的根基，离开了福音的本质，所以保罗也愤恨。所以我们真的要看见愤恨生气不一定是犯罪，但是如果容让我们天然的生命掺杂在其中，就会犯罪。我记得小时候一直到今天，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呢。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是开始上学真的是不想上学，我的母亲就用那个竹子那个藤子，她用竹子把我打到学校去。我不想读书啊，但是我母亲不论怎样，她真的是很生气啊，她就把我打到学校去。一直到今天，我感谢不尽啊。如果不是这样，不是我母亲生气，一定要把我打到学校去，我可能今天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我里面真的是满了感谢。所以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棍子好像是很严厉，但是背后他不是因为不爱我们， 不是要伤害我们，乃是爱的缘故。我相信做父母的人都知道，每一次你打孩子，你那个背后里面那个爱，甚至是会锥心之痛。当你看见你的孩子不听话，你为他流泪祷告，这就是爱的缘故。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严厉的话，责备的话。保罗在这里说，生气不是犯罪，但是呢要避免犯罪，因为一含怒到日落，我们就落在罪的里面。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如果你跟任何家人，跟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有难处，今天日落之前一定要去面对，一定要去道歉，甚至一定要和好，免得给撒旦留地步。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在两年前在 Nigeria，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有两百多个女学生就被恐怖分子就掳去了，也不知道去向到哪里去。就最近有一个女孩，她逃出来了。记载她的时候，她说她不是第一次逃，她已经逃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被抓回去的时候，都是毒打一片了，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他这一次逃成功了，真的是带着一个盼望，他回到家里去。就你知道，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亲拒绝他。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17岁，已经怀孕6个月。所以他的父母亲说，我们不能够接纳你，因为你所怀的是一个坏种。哇，当我读到这一段这个记载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生气。我说哪有这样的父母亲，他不是要去，他是被掳去，他在那么痛苦的当中要回到家里，但是父母亲却拒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样一篇的报道，我心里面真是对那个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亲爱的弟兄姊妹，生气可以不犯罪。什么叫做生气？就是我们站在真理的这个根基上，看见不合真理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情绪的反应，我们知道这是错的，不应该这样子，甚至因着这样的生气产生一个真实的负担祷告。所以生气可以不犯罪，主耶稣活在这个地上就是这样。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对夫妇，他只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那个时候也是高中生。就他们有一次夫妇要出去出外旅行，可能要一两个礼拜才回来。就当他父母亲出去的时候，这个儿子大释放了，他就约了好多的同学，男男女女，就在他的家里面吃喝玩乐，又喝酒又吸毒，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整个房子整个真的是乱七八糟。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亲不知道什么原因提早回来了。当他父亲一看见，一回到家里，整个房子不像从前那么干净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严厉的对那些学生们赶出去，甚至对他的那个孩子厉害的责备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这样。当你的家被污秽了，被掺杂了，甚至我们这个神的儿女是圣灵的殿， 当我们里面有太多不属神的东西，有太多污秽的东西，圣灵会忧伤，圣灵会难过，他怎么能够住在一个污秽一个肮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一个当他进到圣殿里面，他根本说都没有说什么，他一进来就把牛羊，就是把这些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甚至把那个凳子全部都翻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生气了，因为主耶稣看见他的圣殿已经变样了。事实上，兑换银钱、牛羊买卖、鸽子，这是合法的。在旧约的里面，神真的是体恤他的儿女，他说如果你住在远方，你要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你要献祭，他说你可以带着钱来到圣殿，然后在圣殿的外面可以去兑换银钱，因为当时他们只接受希伯来的那种纸币，这个罗马币他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当他们从各处来到那个地方要敬拜，因为一年三期他们要敬拜神，当他们到圣殿的附近，他们有买卖这些东西的，他们就可以兑换银钱，然后呢去买当地的那个牛羊鸽子来献祭。但是呢，圣殿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当时的祭司长堕落，就跟这些买卖的商人就讲好，甚至有很多他们，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一根杂毛有不对的这个好像不正常的那种牛羊鸽子都没有办法去献祭的，在旧约的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不合献祭的那些牛羊也去做买卖，结果呢，这个商人跟祭司所收回来的利益他们就平分，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们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本来这些情形都是圣殿外面的事情，但是今天牛羊买卖兑换银钱已经渐渐进到圣殿的里面，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就看见牛羊鸽子在那里，看见银行在那里兑换银钱。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不再是他所，已经不太像神的殿。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么生气，因为看见神的殿已经不再像神的殿。我就想到今天神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让神的旨意通行的地方，是要让神的爱、让神的恩典、让神的救恩、让神的福音能够彰显的地方。人怎么得救？因为听见神的声音。人为什么会得救？因为在教会的里面，他们听见主的声音，遇见了主，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盼望。但是今天你看见在这里特别说到，有瞎子从殿出来，有瘸子从殿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殿 什么叫做圣殿？就是我们人跟神与神相会的地方。我们来到圣殿，乃是要遇见神的地方，乃是要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的地方。但是在这里，瞎子进去出来还是瞎子，瘸子进去出来还是瘸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识教会是让神遇见神的地方，让人得着福音的地方，让人生命改变的地方。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就讲到啊，这个人为什么不得救啊？心太刚硬了。而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哦，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意要拯救万人，他不愿有一人失丧，他愿意人人悔改得救，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人进来是罪人，出去要成为蒙恩的罪人。人进来成为原来是撒旦之子，出去要成为神的儿女。本来是一个黑暗之子，我们今天要叫他们成为光明之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进到教会的里面，进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有责任把福音，把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大能的福音，这个救恩是太浩大的救恩。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人已经到教会了，我们还不抓住这个机会，让他得着这个福音，得到这个救恩，这是我们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这里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今天教会所缺少的不是别的，是缺少征战的祷告。如果今天我们认识我今天在存在在这里，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乃是要把神的这个旨意彰显出来。每一个人进来，如果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一个负担，就为这个福音朋友祷告，为着这个人祷告。我知道你们下个礼拜要传福音，真的是要从主接受这个福音的负担，好好的祷告。不管有多少个，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认领，我要为这个灵魂祷告。我每一天在主的面前提名祷告。当我们真的这样同心合意的时候，你看主做不做工，福音朋友会不会得救？真的因着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就有通路，他的恩典，他的这个救恩就要临到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推卸责任。一个人一个福音朋友来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接受说，这是我的责任，我要为他祷告。越刚硬，我们越祷告越更厉害。如果是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人刚硬没有盼望了，如果你真的没有盼望，他也没有盼望。今天有人得救是因为教会接受这个负担，能够认真的为福音朋友祷告。为什么主要洁净圣殿？在这里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他说我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摸到主耶稣的心呢。他说这是我的殿，这是我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这是我所建立的，是用我的生命建立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所建立的神的殿。这个殿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殿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当这个圣殿的功用已经不再是荣耀神，不再是使人能够与神相交相会的地方，圣殿已经改变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说，我的殿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你的点，我的点，这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所建立出来的神的点。第二个，这个殿已经被污秽了，被掺杂了，因为有你们进来了。在这一主耶稣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但是今天有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了。谁是你们？在当时是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宗教的领袖，是因为人的东西进来了，不属神的东西进来了，就成为贼窝了。我们看见圣殿，当你进到这个圣殿，你所听见的就是牛叫鸟叫的声音，你所听见的就是人兑换银钱多少钱多少钱，这样的情形已经不再是称为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地方。你听不见诗歌，你听不见祷告的声音，你看不见神的作为在那个殿的里面。几年前我有一次有机会，我到英国去，我们就去参观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物，那是教堂。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就一间一间看，真的是非常的宏伟。但是就有一个房间，当我们从那里侧面看一看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因为那个不是基督徒的聚会，是一个异教，不知道，我现在忘记是什么教，不是基督教，他租给这些人。我就想，这样教堂还算教堂吗？因为里面聚会的不是神的儿女，是那些敬拜偶像的人，他们在那里聚集。那个时候一下子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惊讶在我的里面，我说这不是神的殿，真的就是买卖的地方，真的变成贼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神的殿，让主掌权居首位，让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让神的声音在这里被听见，让人看见神的作为，这才叫做神的殿。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么掺杂，已经污秽了，他要洁净他的圣殿，要把所有不属于主的、不是主的东西全部都要赶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么生气，因为圣殿的用途已经改变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到，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什么叫做祷告的殿？祷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亲密、一个相会的地方。在当时，他们只有到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才可以献祭。那今天我们不再受空间的限制，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当你看见教会在这里，它的功用、它的目的已经改变了。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家真的成为神的家，让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的地方？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在禀备的面前，我们要认真的去面对这件事，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连感谢的心都不肯献在他的面前吗？
如果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你来到饼杯的面前，你心里面只有一个心说，我要感谢主，我要把我的感谢的心献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沉溺在主的面前，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是一个感谢的人。你看看，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愿意在饼杯的面前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我相信我们的聚会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会祷告，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如果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祷告，主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主要我们用口说出来，要不仅仅心里相信，口里要怎么样？要承认。如果你有感谢的心，你告诉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有时候从前也是，有时候在聚会的里面不敢祷告。哦，那个弟兄祷告太好，那个姊妹祷告太好，哎，我不如他。谁要你这样去比较？如果是你的心真的是在主的身上，你的心只有感谢一个救命恩人，主耶稣付了这么重的代价，我们还不起来感谢，我们真的是亏欠主。我们盼望教会成为众圣徒祷告的殿，所有一切不属神的要从我们身上要被挪去。最后保罗也说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哇，每一次我读到这个重价，你要问我的价值有多大，只要看见耶稣的代价，耶稣肯为我为你付最重的代价，用他的性命，用他的血，整个把我们买赎回来。耶稣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就是你的价值。你买一个东西，如果你付的代价够不到那个东西的价值，你买不到那个东西。今天主耶稣用他的性命付了代价，我们今天可以得救，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价值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啊！我们一定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见你我之间的宝贵。当你看见这个代价，你会宝贵你的自己，你也会宝贵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轻看的，因为它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主耶稣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不是主所喜悦的。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有时候我想到，当一个聚会完之后，弟兄姊妹在谈什么，在那吃饭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到底我们在谈什么？主耶稣讲，你们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所谈的就证明你里面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里面充满了主，你一定会谈到主。如果是你是一个读神的话的人，你常常就会读，就是交通神的话语。我记得很早以前，弟兄姊妹很宝贵的，不谈世界的事情，不谈工作的事情，不谈家庭的事情，我们就谈主。 哎，主最近在你身上有什么工作，有什么见证，而你读圣经有什么亮光，真的是很宝贵。那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一谈都是谈主的事情，我们谈世界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被世界的东西充满太多了，我们要让神的话，让神的自己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做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我这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祷告的殿。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地位？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听见我为他做见证，我诉说他奇妙的作为？还是弟兄姊妹一坐下来，真的是有时候一谈，哦，谈工作的事情，谈家庭的事情，谈买菜的事情，谈买衣服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要在神的家中谈论，单单谈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充满耶稣基督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成为耶稣基督的中心。当主耶稣进到我们的中间，他要看见爱主的心，渴慕的心，亲近他的心。如果是神今天看见在我们中间是跟他的生命相合的时候，主耶稣要侧耳听，主耶稣要在我们的中间，主耶稣的同在是那样浓厚的要临到我们的中间。盼望主自己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心思能够管更新，我们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创造我们是为着他的见证，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为着主耶稣的荣耀。什么叫做主耶稣的荣耀？就是人能不能从你身上闻到基督的味道，人能不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作为。但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进到圣殿的里面，看见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人，你的心是何等的生气。因为殿已经不再是祷告的殿，乃是贼窝了。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借着这些话语再来光照我们，再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一般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缘故。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不让这些话语突然过去，能够深植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叫我们一生一世只为着一件事，就是为你活着，就是为着要讨你喜悦。谢谢主，赞美主，荣耀敬拜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们要介绍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聚会中间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首先介绍一位朋友们，是薛莲，在我们当中吗？哦，对不起，在左手边，他是路过的，是吧？多久时间停在我们这边？OK， 好，我们非常欢迎您继续参加教会的聚会，好吗 ？OK， 我们再介绍三位的弟兄。 翁子观是吧？翁子兰是吧 ？OK， 那他是在 Monterey Park， 是我们的弟兄。那么我们欢迎翁弟兄、翁子兰弟兄。盼望会后的爱宴的时间，蒙翠帕第一区的弟兄姊妹们都有点交通，请坐。第二位黄水晶弟兄，是黄水晶对吧 ？OK， 那他也是，你也是住在蒙翠帕的，你们两个认不认的？你们认识的，很好，感谢主。弟兄有伴一同来，我们也非常欢迎您。盼望在爱宴的时间，弟兄姊妹们都有点交通，请坐。我们再介绍一位姊妹，郑美媛是吗？是不是媛子 ？OK， 郑美媛弟兄，他住在 St. Gabriel 啊，姊妹，对不起。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都很认真的听，所以有一点错误你们就发现了。他是住在圣盖表的，那么他是定居在这里。我们是伯尼塔介绍过来的，我们非常欢迎您，请坐，郑美媛姊妹。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没有填欢迎单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们？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在我的左手边这两区里面有没有？好，没有，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要报告神家的消息，我们有几点要报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留意的提醒自己也注意的听。第一件事情报告，在八月五号我们在会所，就是在这里，我们有追求交通的聚会。目前弟兄姊妹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在6:30聚会之前仍然有爱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尽量来参加这个聚会。下个主日8月7号是中英文合并的福音聚会，是陈明辉弟兄将在我们当中传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聚会时间有更动，因为是福音聚会，所以我们播饼聚会的时间提前到10:00到10:50是播饼的聚会，11:00到12:30是华裔音的福音聚会。盼望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个聚会，不仅为着福音祷告，也为着翻译的弟兄们或姊妹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必须有合适的语言把主的信息传在我们的当中，传在朋友们的心中，盼望来的都能有生命的种子能够落在好土里面。那儿童主日学在10:00就开始，家长可在9:45早上就把儿童们带去课室。第三个，下一周8月14号信息聚会的讲员是高秉恒弟兄。当然我们要为着我们弟兄祷告，也要为着我们预备心来祷告，更要为着主的话来祷告，盼望我们有渴慕的心能够被洁净，然后呢我们能够聆听主的话，叫我们生命和主的恩典更多的显在我们的当中，也是得着力量能够 行走在生活的当中。第四件，感谢主带领我们在分家聚有服事，为了分享分家的聚会的情形，所以在今天下午1:40到2:50在图书室，我的左手侧那个图书室一同有分家的交通的聚会，恳求有心服事和各分家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按时后前往参加，在会后1:40我们就开始在图书室。末了一件事，参加周六安息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朋友们，如果需要有接送的话，请尽快到服务台那边有单子可以登记，方便服侍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接送 尽快的到那边去登记，盼望能够在会餐前你们就尽可能去登记，方便服侍弟兄姊妹们早有信息可以得着，然后我们就可以一同参加周六的安息的聚会，是时间是上午9点，在 Memorial Chapel Rose Hill。我们下面为着我们的爱宴，我们一同要感谢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你不仅在我们的中间，要洁净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也要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靠着你的话能够足以的生活，得着力量，一同随你往前而去。为着肉身的需要，我们仍然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预备了这些合适的饭食，让我们吃了都蒙你的保守，也求你祝福分别这个饭食，也纪念服侍你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为着我们这一周的生活献上感谢，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周今天的打扫是第一区，第二周下周是第二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报告和聚会就停在。